五重为氏啊，还有那个莫兆禅，还有十二元起，还有中观的思想啊，就是六七八这三组，这一组三条啊。下面我们看到满足方面第九呢，一念相应呢，决心初起，心无初相，离唯其念，心即常住，直觉于明远明究竟觉。我们看这个夹注啊，说从初发心即修无念呢，至此方得成就，成就故即入佛位啊。这一段就讲到我们的心呐、啊，这一边的话呢，叫做心无初相。我们的心可以说从清净的觉性呢、啊，一直呢分裂动，动就有生灭，动就有什么呢？就有这种幻境幻法的出现。我们这个一切的这个身心世界、啊，都是由我们觉性无明的妄动啊，妄动以后呢，有种种的生灭的这种幻境啊，所以说它是幻境也好，说它是生灭相也好，啊，就是这边所说的什么呢？心无初相，离唯系念，离开了这个细微的什么呢？分别念想，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修禅观的时候呢，就是把这种分别想去除掉，把这个分别的想啊去除掉，所以直觉于迷远啊。这个字呢，我在温习这个悟后修正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迷远啊。这个迷远的话，就是起信论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呢？如来藏与无明合，就叫迷远。迷惑根源，迷惑的初起的这个初动的这个根源处叫迷源。那么所以这边所说的呢，一念相应，决心初起，心无初相，离维系心念，直觉于明月，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东西。他这边写叫做修这个无念呢、啊，因为有念者就是有分别，这个念就是我们的事心的分别想，就是念啊。所以呢，一直修这个无念之法，无念呢就是也可以叫做无心，也可以说叫做无住。这个中国的祖师呢讲这个无念或讲无心呢很多啊，也叫做无住，就是金刚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啊，就是就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分别，然后呢将这一念的分别想把它去除掉，那么到了这个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这个阶段呢，才什么呢，进入了佛的境界，进入了佛的这个果地。那么第十个呢，就是心既无念呢，则无别死觉之术。这个时候就讲到什么，就是前面第九呢是证得这个佛果，那么第十呢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个佛果其实本来就具有啊，所以他说无别始觉之处，本来平等同一觉故。所以第十就讲到说这个所证得的这个果觉啊，果地啊，其实是本来就有的，他强调一个本有的概念，说本来平等同一觉故，密于根本增进心源呢，应用尘沙，尽未来际常住法界，感而即通明大觉尊呢，佛无一佛是本佛，无别心尘故，普界一切众生皆同成等正觉。刚刚我讲到哈，说这个从初发心即修无念，这个夹住的这个小字这个无念的部分哈，我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禅宗的祖师呢讲这个修行呢、啊、强调这个无念呢、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学院就提出一个无念正知的这个概念，就是强调出用这个无念正知提出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其实这个禅宗他讲的修行呢，就是我们把 禅宗的修行的这个要点，把它用最简单的概念来约摄呢，就是无念加上一个正知的辅助。那么这个禅宗的祖师，我刚刚讲，就禅宗的祖师的话呢，他讲就是叫无念。六祖坛经里面说，六祖讲这个无念呢，就讲得最清楚。除了这个无念以外呢，这个无心呢，还有一个无助，这三个呢，其实它都是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讲到说心无体断呢，则是本来无心，讲这个心没有形象。那么弘忍大师啊，讲说无念为最上乘。南阳这个慧中国师哈，人家问他说怎么用心呢？他说无心可用即得成佛。啊，无心可用即得成佛。宗密大师讲说呢，你要问他怎么修行呢？他说知心无助，啊，无助而知啊，这就是修行。啊，知心无助就是修行啊。那么除了这个无心呢、无助、无念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叫做平常心。其实这个平常心的话呢，平常心呢，比如说马祖说平常心是道啊，这个平常心呢就是讲的无心啊。那百丈禅师说心如木石就能够会道，心如木石其实就是跟无心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祖师他讲的都是讲那个无心无念啊，无助，那么其实就是消融了什么？消融了我们的分别念想。这个分别念想的话呢，我们用十二缘起来讲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无念呢，其实在后面也有讲到啊，在这个后面也谈到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讲的说，就是从这边讲说，从初发心即修无念呢，讲到这个修行，其实就修的是无念这一个句。然后第十要就是心即无念，就是这个无念呢，是从初发心一直到达成佛，其实都是用这个无念来贯穿整个修行的思想。各位可以看到吗？从初发心即修无念，然后到第十要就是心即无念，则无别始觉之殊，本来平等同一觉故，命于根本增进心源。到这边为止啊。所以这个心即无念呢，这一句话就是说了，说修行到达最究竟呢，就是把所有的念想都消融净尽，归于无念。那么从前面的这个小字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决心初起，心无初相。这个心无初相，还有离维系心念，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离念的这个概念，离念就是无念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夹注里面才告诉我们说，从初发心即修无念，到最后呢，直觉与迷缘，最后觉性圆满到了什么？这个心的根源，迷惑的根源，迷缘，我刚刚讲过迷缘了。所以这边讲这个无念呢，啊，那么无念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说，这两段话合起来，夹住跟第十条的心即无念，那么心已经成就了无念的这样子一个修正的境界以后，那么就没有了始觉跟本觉的这个差别。这个始觉就什么？就消融了。本来所有的前面的都是始觉，到了无念以后呢，始本合一。好，我们等一下下面的，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这个无念的部分哈。我们还是用十二缘起来看这个无念的思想。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把第九条的夹住，说始修行开始修无念，一直到第十条，就是心即无念，始觉会于本觉，平等觉性。所以说这个无念是始从无念，终至无念。这个思想呢，无念是无什么念呢？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呢是修行忏悔法门， 取爱受触六入名色。这个无念是无什么念？第一个无善恶之念，还有呢，爱呢是无贪嗔三毒之念，受呢是人我之念，触呢是根尘之念，六入是内外之念，名色是能所之念。消除名色就证得了空性。所以这个所谓的无念是什么？就是无这些念，始从无念，终至无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说本来平等同一结果，本来是一个，就发觉到呢，其实因为什么呢？各位可以看到，因为呢，没有了人我，没有了根尘，没有了内外的差别，没有能所差别，所以呢，我跟众生平等，有情无情平等，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平等同一觉故，就是因为由无念呢，打破了所有的人我内外的差别，有情无情的差别，所以呢，同一觉故，密于根本真觉，就消融回归到了本有的心源。那么禅宗的祖师呢，以心为一切修行的根本。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本叫禅缘，禅缘就是指的什么？这个心。在一开始解释这个名义的时候，叫禅缘诸权集都序呢，解释这个禅缘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禅缘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心。那么这颗心的话呢，祖师讲了，都讲这个心，这个心什么东西呢？我们用一句话就是现前这一念。那么这一颗心怎么叫做禅缘呢？我们大家常常讲的就是叫六四通七八。那么也就是这个是欲切四谛论所讲的一个理论呢，就是六识里面叫异地含七八，就是呢，在欲切四谛论里面讲到，就是说在意识里面呢，它含摄有了第七识第八识的这个成分，也就是从第六识它可以通达到第七识第八识。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心，其实呢，它是如来藏真心之心，可是这个心它从根源讲说流转到我们现在的意识心，那么从我们现在的意识心讲呢，可以涅槃还灭，可以呢溯源观想回到这个所谓的真如，这个真心这个地方。所以呢，指现前的这一念心也可以，指如来藏真心也可以。其实呢，一个是妄，一个是真，这两个心其实是相通，是一个东西。所以呢，密于根本真净心源的话，这个讲的就是如来藏心。所以呢，说应用尘沙尽未来际，常住法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什么呢？就能够什么呢？用这个法身，因为法身这个时候已经就是遍满一切，所有一切的时间空间无量无边的宇宙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应用尘沙尽未来际，常住法界，所有的一切的法界都是我所证得的清净的法身，感而即通啊，叫做大觉。这个就是成为大觉。佛无一佛是本佛，无别心成故，普见一切众生皆同成等正觉。他讲到佛无一佛是本佛啊，这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时候所成的佛没有一个心成的佛，还是你本来就是佛。不但你自己成的不是心成的佛，是本来的佛，而且呢，了达一切众生都成正觉。所以呢，这个禅宗的思想，它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叫做即心是佛，啊，即心是佛。我们举几个即心是佛的讲法哈。 比如说大安禅师的话呢，说你修行的人好像叫骑牛觅牛啊，啊，骑牛觅牛什么意思？就是呢，就是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呢，你自己就是佛，你还在找佛，你骑着牛你在找牛，听懂我意思吧？叫骑牛觅牛啊，所以这个比喻讲得很传神呢、啊。对，你自己就是佛了，你还在找一个佛，你这不是迷糊吗？我们就是叫骑牛觅牛者啊，所以他就说你自己就是佛。那个马祖说呢，即心是佛。马祖的弟子大珠慧海禅师也说即心是佛。司空山本净呢讲到是即心是佛，六祖也讲即心是佛啊，大美法常也讲即心是佛。那么所以呢，讲即心是佛的思想的话呢，这个禅宗的祖师里面呢，随处都是啊，随处都是啊，啊，石头讲说呢，说达佛之见呢，即心是佛，他自己心灵呢，体离断肠，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其同，应用无方，三界六道唯心自现。这就是石头西迁讲的，说这个我们这个现前的这个觉性圆满的话呢，所以他讲的跟这边讲的一样啊，说应用尘沙尽未来际，常住法界，感而即通明大觉真。这个跟石头讲的这个话一样，所以石头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体离断肠，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其同，应用无方，三界六道唯心自现，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各位要知道，就是说呢，禅宗的核心的价值讲的就是即心是佛。那么这个观点的话呢，在辅助上面我们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叫做无念。那么所以禅宗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诀，什么叫做叫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前面讲到第一条第二条的时候，你讲到这个菩提心的思想，那我们来把这个思想呢，来重新的来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用佛法里面讲的说这个心道果，心就是菩提心，道呢就是所谓的平常心是道，无心是道，道就是整个菩提修正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所讲的什么呢，佛果呢，就是这边所讲的即心是佛。其实我们每一个有情本来就是佛，没有心成的佛，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是禅宗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两句话，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就是禅宗的核心的思想。好，这以上啊，以上这就是这个悟后修正的十重禅宗的核心的价值，就两句话就可以包摄，叫无心是道，即心是佛。那么至于说其他各家的说法，都是从无心是道或者是即心是佛这个思想呢做的一个开展，或者做的一个引申，它都会相应于这两句话。那么如果从根到果的立场来说呢，无心是道，这句话是道，那即心是佛的话呢，它就含摄了心以及含摄了果，它本身就是菩提心，它也就是菩提果。这个即心是佛这句话在这里边的话呢，与我们修行比较密切相应的呢，就是无心是道这句话。就各位看黑板上讲的，无念、无心、无住、平常心是道，这一些都是禅宗所常常用的概念，这一些话可以说是禅宗祖师什么呢，常常讲在口头上面的这些话。那么这一些话我刚刚已经用十二缘起的这几支六支呢把它分析过了。无念无心是无哪些东西呢，就是无这一些东西，而且它是有一个次第性的。这一个概念各位也不要小看这个概念，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否则的话，大家都讲无念，都讲无心，都讲无住，那么到底无住不住什么呢？ 无心这个心什么样的心呢？无念这个是什么样的念？搞不清楚。透过了十二缘起这一段的分析的话呢，无念是什么，念是念什么，无心是什么心，就会很清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是理论，实际上面操作的话呢，怎么样的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头上面呢，把这一个念抓住，然后将它消融掉呢？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功夫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去抓贼，理论上面贼在哪里，贼在哪里你很清楚，问题说呢，真正抓贼的时候呢，贼会跑啊，他会跟你玩捉迷藏，对不对啊？或是你去打仗的时候，你说敌人怎么打怎么打，他来了怎么打，他来怎么打，敌人什么样子的，问题是说敌人不会站在那边等你打吧，他一定会跟你对抗吧，他会跟你比赛吧，跟你玩捉迷藏吧。所以呢，实际上面的操作呢，这个心性的这个就像泥鳅一样的，你是抓不到它的。所以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心性，把这个念抓住而能够消融它，我们在黑板上讲的这个心的话呢，就有很多种层次的不同点，每一个层次呢都不一样，而且它都会以很多不同的面貌出现，让我们呢难以捉摸。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如何的去把它看清楚，把它掌握住，然后把它消融掉，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中间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到这边为止，基本上面这个理论呢框架都已经很清楚了，剩下刚刚是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有几个，上根的人有善知识的提示呢，言下开悟，这是上根立志的人。那么下根的人的话，那就必须的一直什么，要反观内心，要什么，要潜心默照，就是要常常的回过头来去看自己的心，实实在在的在观察自己心起心动念之际呢，慢慢的消磨消融了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然后慢慢的让这一颗心慢慢慢慢的降服它。那么问题是怎么样去反观回光返照，能够潜心默救呢？这个方法这就是怎么样的用去抓住这颗心。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说就参话头，第二个就是永嘉大师讲的色摩他颂、毗婆舍那颂，就只有这些理论的话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心扣住，把我们的心看清楚，把我们的心慢慢的消融掉。大家会想说没有其他的东西吗？理论上是可以有，而事实上面我们找呢，在现存的经典或者是祖师语录里面呢，就很难找得到。有没有呢？有，很简单，简单到你没有办法理解他在讲什么，简单到你没有办法操作。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完整的次第，完整的操作的方法的话，那么现前的就只有参话头这个理论，以及永嘉大师的这个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这套理论呢，是我们可以掌握到很完整，而且由浅入深，一直到达能够开悟的这一个禅宗的修行的可操作的理论体系。所以大家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以为说这个永嘉的禅法，这个参话都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说呢，你想要去争取财富，你说这个新台币，这个人民币的话呢，一块一块新台币赚，一块一块人民币赚的话，你觉得太辛苦了。你说我要一下子挖到一颗钻石，我要一下子挖到一颗夜明珠，一下子挖到最好挖到一颗摩尼宝珠，天下的无穷尽宝物都可以从摩尼宝珠跑出来，有这回事吗？有这种事情可以让你一下挖到一个宝藏，整个山洞都是无穷尽的珍宝让你挖到吗？有这回事，可是轮不到我，也轮不到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什么呢， 一块一块十块十块的新台币人民币慢慢慢慢的累积。那么永嘉禅法参话头呢，只要我们能够老老实实的按照高峰禅师大会中高禅师的这个教导，老老实实的咬住一个话头，按照永嘉大师的这个圣摩他颂呢，看住自己的心念，心心急急急心心呢，那么终究有成功的这个时节因缘到来。请各位看了这个我们讲义哈，跟这个410页上栏第四行这边啊，我们讲到这个禅于基督序的第六章呢，推穷迷雾始终本末，讲到这个第五节生灭门章凡圣二相，第一节凡夫本末十重讲过了，第二个就是悟后修正十重我们也刚刚讲完了，下面我们要讲到迷雾相翻十重。那么这个迷雾相翻十重呢，它没有很多的理论，就是把前面两重的顺序呢做一个比对，说明了迷的一对于物的几，迷的二对于物的几，它基本上应该是一对十二对九，可是它有一点点参差，所以呢这个对起来呢要费一点点心血。不过呢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个表啊，已经有个表呢，大家看的文字然后对这个表就会很清楚啊。我们请各位看第四行啊，说故迷与悟各有十重，顺逆相翻。顺逆相翻就是说呢，这个悟的一对什么呢，迷的应该什么呢，是十这个方面，悟的十呢是对于什么呢，迷的一，这样叫顺逆相翻啊。理论上这样，它有一点点参差啊，有一点点的落差啊。他说形象甚显，就是这个道理呢，这个一这个对应的关系呢非常的清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模糊或者是错乱的地方，没有，叫形象甚显。此之第一对前一二，此之意就是这个悟妄归真。各位看这个讲义这个表，就是这个开示真心呢对前迷的什么呢，一跟二，就是呢开示真心对这个什么呢，本觉跟不觉啊，就是对如来藏心跟无明这一条。他说此之地对前一二，此时合前第一跟第二，也就是归真的一跟十对迷的一跟二，这就这边有一点点出入啊，这个大家记住，就是真的一跟十各对于迷的一跟二，这样就很清楚了。好，余八其他的八条呢都是从后逆次翻破前八，前八其他的八个呢就对应起来，就是真的二到九对应于迷的三到十，这样对起来就很清楚了啊，这样子看的就清楚了啊。余八皆从后逆次翻破前八，一中悟前第一本觉，翻前第二不觉。那么前以不觉乖于本觉，真妄相违，故开为两重。今以物即命符，命符相顺无别使物，故合为一。又据逆顺之次，此一合翻前十。今以顿悟门中呢，理须直认本体啊，翻前本迷，故对其一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哈，一跟十对于前面的迷的一跟二。我们看下面的哈，二中第二就是发菩提心呢，由不生死之苦发三心，自度度他，对前第十六道生死啊，就是老死部分啊，受业系苦这边啊，第二。然后第三呢，修五行翻前第九造业，有没有造善恶业啊？然后第四啊，三心开发翻前第八三毒啊，三心悲自怨三心开发啊，翻前这个三毒就是第八条爱嗔诸净啊。第五正我空啊，我空呢翻前 受受之的分别自他的我执。第六，修六波罗蜜，正法空翻前，这个触之法执的部分。第七，色自在翻前。第五呢，境界妄现，就是六入啊，六入这一支。第八，于心自在啊，翻前。第四呢，这个啊，名色有能见相。第九，离念啊，离念决心出起，翻前。第三，念起。第十呢，啊，成佛，佛无别体，但是始觉。所以对应前面的什么，这个本觉真心啊，也兼带着对应这个不觉。好，所以这个呢，它就是对应起来，所以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哈。说何前第一本觉，十本不二，唯是真如无显现，明法身大觉，故以初悟无二体，顺利之次，参差正有此意啊。好，我们看下面说，一即应该果海，实即果测因缘。一是指这个什么？开示真心的话呢，就应该果海。虽然它是因，可是呢，通彻到成佛的这个境界来啊。第十呢，果测因缘呢，就是这个命于心缘成佛呢，它还是归入于这个真心这个部分，果测因缘。所以涅槃经云呢，发心毕竟二不别故，发心就是出发心啊，还有毕竟就成佛，就是一跟十平等不二啊，平等不二。华严经云，出发心时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菩提正是此意。就是他举这个涅槃经跟华严经讲到说，这个开示真心就是出发心的时候，跟什么？跟这个成佛啊，它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个，都是什么？都是合于这个本觉之意。到这边为止，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迷雾相翻的十重。这一边呢，重点是在于讲到什么是迷。前面我们讲的凡夫本末十重已经讲过，那么第二个悟后修正十重，其实重要的是在悟后修正这个思想的部分。我们这个呢，悟后修正的十重，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诠释。那么然后这两者之间的相配对，配对的一个重点就是一跟十，配悟的一跟十，配迷的一跟二，这两个掌握好以后呢，那么后面的悟的二到九就配迷的三到十，的逆次相反就不会错乱，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很明白啊。好，这个问题我们讲完，我们最后看最后一段，叫做画图表迷雾二重相翻。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这个上面这一段的这个黑白的这个图的部分啊，这个图的部分。那么这个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前啊有一个一心生灭真如的这个表，有没有啊？一心真如生灭，还有配合上这个迷雾这个表。其实这个表啊，各位注意一下啊，你看它这么复杂，其实就是我们分给各位的什么，这个一心开二门这个图表跟这个真妄十重的图表的结合起来。那么差别就是它下面，各位注意它，它下面呢有做一个小字的注解。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注解，各位听懂我意思吗？其实这个注解你找到了这个原文去对解释去看就可以了，这个比较不难。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解释的话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那么就是各位可以对着这个小字去看，重点是这个表怎么看呢？这个表就是我们发给各位这个讲义，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把这个讲义这两张表合起来一对就看出来了。所以大家注意到啊，这一个课本上这个表我们就不带各位看了啊，那个很复杂，因为他那个画图的时候呢，他画的排版，他画的很前后哈，拖得很长，看不是看得很清楚。我跟各位说啊，图表的一个用意啊，图表的一个用意的话呢，他在前面有讲过，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讲一段理论的时候，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叙述，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叙述，是一段一段的叙述，对不对啊？所以呢，一句或一段话，那么前后不能够同时的显现，听懂了吗？前后同时不可以显现。
你讲这一套理论的时候，讲了前面不知道后面是什么，讲了中间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前面已经忘掉了。讲到后面的时候，记忆力不好的人前面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就是不能够把道理呢一次贯通起来，一次的把这个道理一次看清楚。我们在文字叙述的时候跟在讲话的时候，它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各位听懂我意思吗？那么图表呢就有这个好，就是说前后左右前后彼此的关系可以呢同时的显现。图表的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摆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重点是你要把彼此的关系把它摆得很清楚，这个图表才显出它的价值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画图表的时候呢，就要把这种特性，把彼此的关系要摆清楚，让人家一目了然的看到。所以我们这个图表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图表就很清楚，看到没有啊，这样就能够表现出这个图表的作用，把图表的好处彰显出来，你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对不对？那么他这个图表的话呢，没有对应，有没有啊？而且这个画来画来画来画去，你就搞不清楚这个跟这什么关，因为他这样一画以后，同时显现的这个功能没有了，反而变得很复杂，就反而错乱了，听懂我意思吗？反而失掉了图表本有的价值，听懂我意思了吗？啊，反而不好看，听懂不懂啊？所以我就不带各位看了，我们就看我们这个讲义就好了，我们这个讲义的图表比它清楚，这样听懂了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工具，知道吧？这就是工具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大家清楚了啊。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这个它的意思啊。我不是批评啊，是这个排版的问题，听懂我意思吗？啊，是排版的问题啊。我们看啊，他说然虽顺逆相对，前后相照，法亦昭彰。他说虽然呢啊，刚刚讲到了一跟十对于物的一十对于迷的一二，然后物的二到九对于迷的三到十，对不对？这样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说逆顺相对，前后相照，法这个道理呢很清楚，法亦昭彰，这个对应的很清楚，道理也对应很清楚啊。有恐文不顿书，看到没？顿书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说这个文字啊，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一句话一句话的表现，一段一段的说明，所以呢它文字不能够一下子就讲全部让你看得懂，你听了前面还不知道后面的，听了中间呢忘掉了 前面的也还不清楚后面，听到后面前面都 忘光了。所以呢文不顿书意不变，所以文字没有一下子出来，所以意思就没有办法串联，没有办法整个的彰显，首尾相隔不得其睹，看到没有？重点就是其睹，就是同时的看到了彼此的关系，听懂了吗？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呢，所以经更化为图呢，令繁盛本末大藏中经一时现行，这边这个意思出来了没有啊？一时跟这个什么其睹是意思概念，所以呢他要画这个图的用意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一时显现于心中，然后让能够整个一次都能够看清楚。说此图头在中心，云众生心三字，这个头在里面，他告诉我们头在什么地方，就是众生心啊，就是一心开二门，有没有啊？然后生灭真如下来，对不对呀？ 然后呢从此三字分两边读啊，两边就是什么？就是一心开二门，对不对啊？生灭真如分两边开读了啊。诸表化净法之法，末化表垢染之法，一循血脉详之，就按照这个次第往下看，血脉就是按照往下看，对不对啊？啊，诸为这个记号，净法实从次之；末为此记号，染法实从次之。此是本论之文，此典是论说文耳。所以这个中昧大师啊，他的心思很细腻，懂不懂？他知道这一个凡夫十重、悟后修正十重跟迷悟相关十重的话呢，讲来讲去啊，这个很复杂，懂不懂啊？所以他怕人家搞不懂呢，所以他就画一个图表，画个图表啊，而且用黑圈跟白圈、红圈呢给我们呢表现出来。那么 它的意思是意思我们懂了啊，所以呢这个图表呢，我们这个时节的因缘的话，所以我们呢把它改变成这样一个图表，这样子呢方便大家来看，所以没有问题啊，所以没有问题啊。好，那么这整个的这个第六章推穷迷雾始终本末的第五节生灭门张凡圣二相，我们这一段讲到这个地方呢。